在灵里面平安，很高兴再一次在我们的中间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也为你们感谢神，看到情绪表里面有宣教失去爱，哇，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希望你们在宣教的事情可以加把劲，让自己可以宣道。请打开刚才所读的诗歌90，翻开之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再来敬拜，不朽好的上帝，再次在万民当中召集你的儿女，在你面前敬拜。求上帝给我们有谦卑的心、顺服的心来敬拜你的主。求上帝的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有活在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得知道。谢谢主，奉你的圣名祈求。我相信过去的中秋节你们都过得很好，对吧？好不好？好，好不好？要想一下，好就好了，那是不错，好，哇，开心嘛，对吗？中秋节是我们中国人的节日啊，我那么大的年纪，第一次头一次我的儿子送给我一个月饼，他知道老爸不能吃月饼，送给我一个月饼，我好啊，虽然不能吃，你买给我都是好的。但是呢，我不晓得今年的中秋节都是让我们感，让我个人来感觉，有一些好像不是很舒服的地方。但中秋节都是想念人嘛，啊，想念我们的老朋友，想念家人，想念远方乡下的家里的人。啊，不晓得今年真的这样，我中秋的时候想念的时候，我觉得今年干嘛那么多，多了不是很多吧？叫那么多年来说，今年是最多一年，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同工、全道人都离开了。你知道吗？年纪越大，同工离开，对自己来说，那是难过的。虽然在美国，有时在香港，有时在澳洲，有时在外面，在美国的需要因为，我就是哎呀，真的不容易哈。有一个同学，他太太晚上回来告诉他，他今天上班很累，然后因为他老公退休了，就退休了，在有些西班牙的吃出来了睡觉。为什么呢？因为那天是年初一，年初一早上的打电话给他拜年，哎，恭喜啦，恭喜发财，什么的，恭喜啊，昨天的老太太离开了，啊，为什么？因为他累了之后，他主要是吃饭，给他吃，吃完之后他上床睡觉了。白天起来就是早上起来，我问他冰凉的，哎，糟糕，不在了。为什么？原来他在医院里发现他原来是天仙的那个脑血管活，随时都会爆，所以他那天爆了就没有。静静地带着我下个月要去 Oliver 去看看，很难啊，难想象啊。所以我对师母说，我每天早上磨磨我还软的，感谢上帝，真的啊！不要讲讲笑话，你这我要醒来，谁醒来先？怎么磨的？我们还软的，感谢上帝还软的。哎，真的不晓得那个冷冰冰的我的同学，那我这冷冰冰的本就不见了，对吗？我前阵子上个月，我曾经在下上一次的教会给我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姑娘，我感谢上帝。人家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90多岁，他没有小孩，他的侄子生了，正在东岸，两个都病了，老了嘛，90多岁。太太先到医院里面开始医院里面，后来的老公要进去了，两个都在这个医院里面。刚好那一天他结婚60周年，哇，那个医院真好，两个人就两个房间，不同的楼上的不同的房间。那牧师那个医生就将两个人推在一个房间里面去，跟他庆祝60周年。那太太不能动的，也不能 转头不能动，先生还可以转头，掉了很多东西了。然后呢，那个怎么两个人见面呢？两个床，一个头在那边，一个头在那边，两个拼在一起，太太不能动了，先生还可以伸着手过去，两个床连在一起嘛，先生他的太太的手讲一句话 Darling I love you， 爱人你啊，就笑了，太太笑了。然后两天先生离开，不过一个礼拜太太离开。哇，我觉得90几岁的人两夫妇是大恋爱了。哇，60周的两夫妇很非常恩爱，两个人就不在7天之内都过去，所以两个人一起来举行安息。那时候我们要90几岁，那时候我们要50周，还牵着手，对吗？中秋是我们中的跟人家人团聚。但是另外一个高寿的时候，另外一个是很惨的事情。3个礼拜之前，三藩是我的一个会员，是我离开三藩是跟他最后一个受敬的老弟说，今年是79岁还是80岁。礼拜天崇拜完了之后回家，在三藩市嘛，他过马路三条线，他过马路的时候第一个车停下来让他过，第一个车没停上来，他不知道要过，然后我们开始知道左边旁边的人停车你都要停车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过，这个车没停啊，他过了，那个车没停，走插出去，整个车都过去。哇，那天我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哇，79岁是80岁的老人家哦。那个老弟说嘛，他两兄弟是我跟他受敬的，他太太也是我跟他受敬的，他的儿子也是我跟他受敬的，一家人都是我跟他受敬的。哇，那个老先生非常非常滚过去了嘛，手。骨头破了，肉跳出来了，那个盘骨碎了，然后腿的骨都是破了。礼拜天晚上送到医院里面去，应该打算礼拜三个做手术，但是因为他不稳定，不能做手术，等到白到礼拜五才将他的盘骨钉上去，钉好了，里边钉了，外边一个架子，两个腿架子架上去，然后。temporary 加上去，好了之后就将这个架子拔出来，然后两个礼拜之后就做那个手的骨的接骨，做好了，蛮不错。可以让弟兄姐妹看他了，离开 ICU 了。昨天下午，他的儿子发烧，医院给我，他的老婆因为吐血。找到 ICU， 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哎呀，为什么今年中秋那么难过呢？啊，人生很难过，我为这个众生很难过，那么老还煎熬那么大的痛，对吧？他醒来，第一个说我要喝咖啡，谁可以给咖啡？不可以吧？他醒来第一句话，弟兄姊妹问他：“你想什么？”说说好。所以我就说，打开诗篇第90篇，这个诗篇是非常非常动人、非常美丽的一首诗篇。这首诗篇是摩西在老人的时候、老年的时候所写的一首诗篇。他开始怎么说？他开始神啊，主是世世代代我们的居所，树上还没生出。地跟世界还没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什么？你是神，哇！我觉得这个傲气很大，非常潇洒。一开始说上帝啊，神啊，世世代代还没我，你是我世世代代居所，诸山还没
救主那个世地跟世界还没造成的时候，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神。不管是什么，你就是神。弟兄姐妹，不管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你生命发生什么事情，你就说你是神。哦，摩西生的真经理说，不管是什么，就算还没做成的时候，地跟世的世界还没生出的时候，你就是神。哇，这个是摩西对上帝的定性。他相信说，这个世界没有做成之前，你就是神，你要转过去。说什么呢？你死人归尘土，说你们世界归回，你在你看来千年如过去的日子，又如夜更夜间的一更，讲到人的生命非常非常渺小，就算还没出生出的时候，你就是上帝。但是人呢，人是虽非常非常渺小，因为我们是尘土。在你看来，我们九十几岁很强命的，但是你是好像做一个一日夜干夜间的一更那么短的时间。人是什么？人就是你叫他如水冲去，如睡一觉，早晨他们生长于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啊。因此人生非常长。早上一颗很强强，我是力量的，我成就很大，晚上割下就是枯干，就没了，对吗？白天还是上班，晚上睡觉就没了。人生就是这样子，你夸什么，对吗？有时候我觉得上次我们的同工过去都是很辉煌，为了上面做很多事情，没了，晚上收割枯干了，对吗？在这个时候是说，我们能够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和惊恐，你将我们摆在罪孽面前，将我们的隐藏的罪摆在你面光之中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孽，在你上帝面前根本不能隐藏啊！因为什么？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在你愤怒之下。不能隐藏起来，因为我们是罪人。然后第九节，我们所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监督之下，我们的道尽的年岁好像一声的叹息。我们不晓得你叹息了，就是那么简单，嗨，就是人生，就那么简单，就那么快去，嗨。叹生息就过去了。我们一生的年龄是70岁，如果强壮的是80岁，我们就想说那个要70岁吧，对吧？不多啊，一个年轻80岁呢，80岁没有啊，啊，这么好啊，你们还年轻的 啊，我快到了，我快到了。所以呢，摩西说我们的日子多长啊，70岁。40古来稀啊，我们的中文就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说90、100岁古来稀了，对吧？现在我们人强强烈强烈是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到100岁的 Medicare 已经是不了了。我不想跟你说，我算一算，跟我老婆一算，如果我活到90岁的时候，我们的 Medicare 要30几万。信不信由你，还要加上Long-term care， 啊 ，long-term care 还没算呢，啊 ，long-term care 现在那个 CDC 入选精神科的那个何师，那个江师傅，在我父亲那个老人院，他还活的，他在还动的，两次是3000块钱一个月，两次是6000块钱，我们生水的月6000块钱，对吗？在老人院怎么过日子？所以。摩西那个时候说，我们的岁数是70岁，还好，67岁退休，70岁还熬3年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不可以啊，我们不可以转变到70岁啊，这80岁、90岁、100岁都来了，那往后日子怎么过呢？如果强强的
可以到八十岁，
其中所经夸的不是我们的成功啊，不是我们的读堂啊，不是我们的学位啊，不是我们的房子啊，不是我们的一切所拥有的，但是摩西说我们所经夸的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了，已经飞过去。年轻的时候我们不一时赚了这个世界，对吗？老的时候都是这是一生。然后摩西用两个问号，两个谁，三个求，五个愿，结出这个诗歌。十一节，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原来是耶和华上帝的怒气就是他的权位，他是权势。耶和华发怒的时候就是发威的时候，耶和华发怒的时候发出动力的时候。而不要小看耶和华上帝发怒，没有人知道他哪时候发怒，没有人能知道他哪时候权威都来了。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我们不晓得哪时候上帝发怒，我们不晓得。但是耶和华，我要等到哪时候才晓得呢？然后就求上帝，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喜欢呼喜乐。求你叫你的叫做你的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遇的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因为我们都在活在困苦痛苦当中。但是在灾难痛苦当中要我们得着喜乐。然后十六节五个愿，愿你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的子民他们的子孙显现，让我们的神荣耀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的功，我们手所的功愿建立，就是那么宏壮的一首诗歌。里面讲什么呢？里面讲到上帝说你就是我恩典的冠冕，因为一开始说神啊你是世世代代我的居所，树上还没生出地和地细节还没生出的时候，从亘古到永远的是上帝结束的时候，怎么说呢？愿你的荣耀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固我们手所做的功，愿我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固。这是诗人摩西所写的这本诗，说愿你成为我们恩典的光。我们人生不多不短不长不少，但是愿你的荣耀成为我们的光。然后说我们是一个精彩的人生，虽然我们苦难当中，虽然我们在神震怒愤怒底下活着，但是摩西说他的一生都是非常非常精彩。很多人都晓得摩西的一生120岁，讲120岁，有个弟兄问我，哎，摩西讲到这里说长人生一般是70岁，又长降到80岁，他已经活了120岁了，为什么他一生70岁就觉得是普普通通的呢？强将要强将的时候才有80岁，那摩西已经120岁了。摩西80岁的时候才出来，带领师出埃及啊。那为什么呢？我就相信那个时候的人应该70、80岁的人，对吗？所以摩西才说，我们人生只是70岁，如果你够强将的时候，就挨到80岁而已。没有到90岁的，但是我摩西活到100岁，但是我摩西80岁的时候才出来侍奉上帝，那是什么？那是神的恩典。众人都没有那么长寿的时候，摩西还活下去。活下去做什么呢？从80岁之后，摩西一直来服侍上帝。我听什么？当我看这首诗歌的时候，不要看你自己太老了，哎呀，你不老。
所以你不要看自己已经差不多了，退休了，退休才是黄金年岁啊，才是黄金的开始啊，对吗？所以摩西说，他摩西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不知道啊，记得啊，摩西的名字是拉出来的意思，拉出来的意思，因为什么？因为摩西从他的妈妈的肚子里面拉出来，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不管他喜欢不喜欢，都从妈妈的肚子拉出来，好像你跟我一样，不晓得那个你死在那个春天还是秋天还是冬天还是夏天，你明天选择，那天下雨还是打风，你不愿意选择，你要出来就出来，妈妈的肚子里面在家里拉出来，摩西一样，你不晓得他喜欢不喜欢啊？怎么想？但是都从他的妈妈的肚子里面拉出来，进到这个世界里面去，对吗？所以他的名字是拉出来，然后摩西的名字是拉出来，就是从水里面拉出来。当他摩西出生的时候，法老王将所有的犹太的婢女都全都杀光了，全都扔到那个尼罗河里面去淹死他，要灭绝所有的犹太的男孩子。摩西出生的时候，他妈妈看到很可爱很正义，就是卖收藏他，收了三个月不能再收了，不能再藏了，三个月的大的婢女不能再隐瞒了，就在尼罗河里的盒子放在尼罗河里，靠近那个法老王的女儿在河里面，就刚好法老王的女儿就收起来，就从水里面拉出到王宫里面去，这个也是拉出来。王宫40年，他学习了王宫的知识，享受王宫的待遇。然后40岁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从王宫里面拉出来到旷野里面，要给他杀了一个人，对吗？所以耶和华将他从王宫非常舒服荣华富贵的地方拉到一个旷野里面，受尽所有生活上的难处，40年他学习了谦卑，学习了没有学习，他是从前在王宫里面，他为什么杀人，他就不顺眼啊，你为什么你弄一个人啊，我们的人啊就杀了，所以血性血刚的人啊，动不动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但是在40年里面靠关联里面，他物质享受减少，但是的血气减少，野心也减少了，红杏大志也减少了，只有安静在上帝面前，安静的时间多了，亲近上帝的时间多了，祷告的时间多了，领受上帝的智慧的机会多了。40年过去的时候，上帝他从他的旷野里面再拉出来，让他完成上帝80年给他装备的一个使命，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吧？这个我们很熟悉的故事。当耶和华上帝呼召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怎么样？愿意吗？不愿意。他是谦卑吗？我不见得，有可能他推搪啊，为什么选我呢？我是什么？但那个时候知道我是什么，而人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要看我是什么，我配得上吗？我是谁，对吗？然后就说不可以，然后上帝给他两个神迹，让他脚变蛇，手长大麻风，成为一个养镜，上帝要使用他的见证。虽然两个神迹在摩西身上没有做，但是摩西还是推搪，我是一个口才笨拙的人，过有几年 当上帝呼召你做事情的时候，不要马上多心了。你想，如果上帝不使用摩西，上帝要可不可以将你先出带出埃及呢？可以啊，除了你之外没有别人吗？当年有了，为什么上帝要使用他呢？因为上帝看中了摩西啊。摩西三次推他的时候，这就怎么说，神的发怒气。我们侍奉上帝，不要等着神发怒气的时候才侍奉，最后他还是要侍奉，还是要跟随耶稣，因为上帝从旷野当中将他拉出来，要将以色列从埃及拉出来进到迦南地，对吗？这是摩西的一生。前面两个经历，四十年的经历，带到最后一个四十年，充分的发挥摩西的一生侍奉上帝。然后希伯来书讲一句话，对摩西讲，希伯来书怎么说呢？摩西在上帝面前全家成言正宗。哇，这个评语是最高的荣耀啊，最高的荣誉哦。希伯来的作者说，摩西跟他的全家在上帝面前全言正宗哦，不是正宗哦，100%的正宗哦，这个了不起的那个总结啊，这是我们要学习摩西的榜样。然后摩西怎么说呢？摩西在九十篇里面就说，上帝啊，求你叫我数算我的日子。为什么少数算我的日子呢？好叫我得的智慧之心。弟兄姐妹，有没有智慧？有没有？哎呀，有些反应，有还是没有？ Yes and no 啊，有没有智慧？有，有就好，恭喜你。没有，有没有？没有就求啊，啊，求上帝啊，好像所摩西一样啊，求你叫我什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自己的日子为着什么？为着得着智慧之心呐、啊，智慧跟聪明跟学习。有什么不同？摩西前40年里面在宫廷里面学习很多知识，知识 knowledge 是什么？是学回来的。我们上课，不管你多聪明还是多笨，老师叫你一加一等于二，你都可以学，他也可以学，每个人都可以学，因为老师叫我一加二，一加一等于二，就是那么知识就是等于这样子的，谁都可以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没有学习的人都不知道。学了之后就知道一加一等于二，对吗？这个知识，聪明啊！哎，我那么笨，你那么聪明，为什么呢？哎，我生出的那么笨，你生出的那么聪明，哎，就是我上网去学那个健康嘛，那个健康所得，那个聪明是说耳聪目明，叫做聪明。怎么让自己耳聪目明呢？就要说。有几个穴位要学习，好，那个耳听功，眼睛明，喉闭窗，鼻迎香，双手托天，七天大地，百病除。哇，这个是一个好好的练习啊！这是为什么会聪明呢？有几个穴位，一个耳听功，一个眼睛明。一个好地仓，一个碧银香，这个几个穴位你每天都按，保证聪明。这个试试看吧。这是什么？这个聪明是你生出来的，生出来我就笨，生出来你比我聪明，我不能跟你比较。你生出来你妈妈聪明，你的聪明；我妈妈笨，我就笨。啊，就是这样子。但是智慧呢？刚才我说你没有，你们要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求啊。你不求当然没有智慧了。原来是智慧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你跟我学回来的，对吗？恩赐也是一样，恩赐不是学回来的。再讲，我有插话。 曾经在香港我们教会有两对夫妇，
哦，
就是教导两对夫妇很厉害，叫我们会长从小长大的，一个是大律师，一个是律师，两夫妇，两夫妇，而是我们香港吹了一个灵恩派的风，吹到香港里面去，哇，全世界的人都学灵恩了。然后这对夫妇就说：“哎，荣幸你没有属灵的恩赐。”我说：“属灵恩赐没有就没有了吧？啊，上帝不给我就没有吧？”我说：“你为什么说？”我说我没有属灵的恩赐，那你不懂得说方言，不能医病赶鬼。我哪里能说方言的恩赐？我哪里要是要医病赶鬼啊？有病就去医院，有鬼就精神院，就可以搞定了。为什么要医病赶鬼？说不是啊，王师你去学习呀、啊！啊，我他就买了一个训练班的费的那个 ticket， 要王师你去训练，学学怎么医病赶鬼。我说谁叫我医病赶鬼啊？哎，很多人都是啊，学会那个医病赶鬼的，我是传病的，还要帮助的。我说如果他可以叫我一命赶鬼，他比我更厉害了，对吗？他将这个恩赐教给我，是不是他更厉害？一命赶鬼是恩赐，是上帝给的，不是你可以叫我的。他补我嘴了，他顶我嘴了，说龙师你不是学了，你为什么要人学传福音啊？我说学传福音不是恩赐啊，学传福音是上帝命令我们所有人都要传福音的、啊。你不传福音就学啊，学怎么去跟他讲新的定论啊什么的，你要学啊，你笨头笨脑的去学训练怎么去传福音的、啊，跟恩赐没关系啊，传福音所有人都要做的事情，恩赐不是所有人的，哎，对吗？哎，不讲了，就是说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上帝给的。不是你说我有智慧就有智慧，你有知识因为你有三个 PhD， 所以你有很多知识，对吧？你聪明因为你妈妈聪明，你是金就是聪明，你生下来就是聪明的了。我笨，因为我妈妈笨，所以我现在我应该说我妈妈笨，我上面的笨在，孩子就是一直笨下去。但是智慧呢？智慧是求上帝，你没有求观音，因为你没有智慧的。所以摩西说：“求你在我120岁之后。”120年里面，我一直是守算我的日子。为什么守算？因为我要得着智慧。连摩西老摩西做了那么多人生经历，他还是要求上帝的智慧。说你爷现在要不要求智慧？要。我不晓得你智慧有多大。摩西120岁的时候还求智慧呢。啊，所罗门为。什么都不要，要上帝给的智慧，所以我跟你们一起不断的求，怎么可以求啊？求就是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啊！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呢？就是算一算我的生命有多长，我的生命是不是很充实，我的生命是不是很有意思，我的生命是不是活得很有深度，不但是快乐。因为圣经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你要数算你的日子，才知道你的力量。怎么说数算呢？你要数算有多少快乐的日子，有多少愁苦的日子；你要数算有多少贫穷的日子；你要数算有多少丰富的日子；你要数算你在学校里面学习的时间有多少，考试的时间有多少。通常我们学习的时间也考试多，通常我们工作的时间也就休息多，通常我们劳苦的时间也享受的时间多，对吗？啊，因为我们上班的时间永远比我们放假的时间多，所以数算一下，怎么数算呢？就是我信耶稣之前跟信耶稣之后，我的日子有多长？我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高中最后一年是耶稣，当我去了教会去跟传奇弟兄一起生活的时候，我就很觉得自己太晚了。为什么我不学到他一出生就在家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什么都会懂？他祷告的时候，如果祷告 来的棒的很多，那读圣经跟我读到大学太多，我太笨了，高中最后一年才信耶稣，才到神学，还到教会里面去。他们从小年纪在教会里面，教会什么都听不懂，那教的祷告给我祷告的更厉害，更好，更好听。我那个时候只能祷告，听不懂这本书。所以你信耶稣之前跟信耶稣之后，你日子多少？你40岁信耶稣，你前40年还没信耶稣，往后40年你信耶稣，你有什么不同？信耶稣之前跟信耶稣之后有什么不同？还有一样吗？你有侍奉之前跟侍奉后之后有多少时间？如果你现在是40岁，你就说从前第一个20年你是怎么过的？第二个20年你是怎么过的？往后20年你是怎么过的？如果你今天是50岁的时候，你就算一算，从前25岁之前你是怎么过的？25岁到50岁的时候你是怎么过的？从今往后50岁到75岁你是怎么过的？计划一下，你活了一个大年纪了，从前日子怎么过？现在我退休了，应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得更容易？是怎么过得更充实？从上帝带领，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当我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在上帝面前好好承认，我在你面前得罪了多少时间？我在你面前犯了什么大的罪？我得罪了你，亏欠了上帝的人，求上帝怜悯我们，要我们从今往后得罪上帝的人。从前我没有花时间去灵修，也没有花时间去思想神的话，那我数算神的日子的时候，我现在多花时间去灵修，多花时间去安静，多花时间去亲近我的上帝，多花时间去跟别人传福音，求主赦免我。当我数算日子的时候，就问自己，你是否不断的追求上帝的心意呢？过去你跟随上帝和服上帝旨意，现在呢？将来你怎么去追求上帝的旨意，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不断的谦卑自己，或者是一直在埋怨当中，好像以色列人一样，40年里面的旷野一直在埋怨，没有看到前面迦南美地的美景，不是你人生的一大圈的不如意就埋怨了，但是没有看到天国的上帝给你的祝福是什么。当你数算日子的时候，你是否被十字架的爱粉碎了你的骄傲？你从前以为自己了不起，什么都可以，强什么都能，骄傲的，让不让这十字架的罪一次破碎你，完全顺服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被上帝所使用，更爱上帝，更爱这个教会，更爱人。当你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到自己是忠心服侍上帝吗？是忠心跟随上帝吗？是忠心传福音吗？还是懒懒散散、何有何无？还有多少时间你可以传福音？还有多少时间你可以服侍基督？因为年纪越来越大，数算日子越来越少。是吧？当你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你还要想到跟人的相处是和好吗？还是一直在争竞仇恨当中呢？当你数算日子的时候，你还记得你的父母在世的时候的日子不长，你怎么去孝敬他？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如果你们在父母还在国内，还在香港，还在台湾，多花时间去。我过去我妈妈在的时候，我差不多每年的假期都是回香港，我没有去别的地方， 在我妈妈不在的时候，家庭收入是哪里？但是妈妈在的时候，每年的家庭都恢复。没有什么好好玩的，回归老妈妈啊，回归妈妈，我亏欠你，因为自从来了美国之后，我没有一次跟我妈妈过亲节。最后一次母亲节是什么？是妈妈的安息礼拜，我回去。我那次是非常痛苦。我在台上说，我那么多年来的美国，最大的亏欠我没有机会，因为母亲节就是孩子上课的时间嘛，我怎么会离开你？每年的母亲节我都不能回我妈，但是最后一次母亲节，我站在那里看着我妈妈的表情，所以。我奉献把握机会，什么都可以不做，多陪你爸爸妈妈，陪了一次没有第二次，有第二次没有第三次，用尽你的时间，用尽你的精力，用尽你的力量，多享受。尤其你跟你的太太吵吵闹闹，当你数在自己的日子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们俩之间的婚姻还有多少？谁要先去呢？谁要往去？如果今天去了之后，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夫妇吵闹比这些很更重要？如果你跟你小孩过不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哪时候你觉得哄吵的时候你懊悔小孩不来，不回来。最近我教会的人两个老太太，我们全教会的人都配了孙子配子吧，他五个小孩，五个小孩都住在不同地方，但是今年的他的生日，五个小孩放下的家庭小孩，五个小孩单独陪妈妈去旅游，不简单吗？女儿放下她的家庭工作，儿子放下她的家庭小孩，五个小孩单单五个小孩，不要太太，不要家庭，陪她妈妈一个礼拜才回去。另外一个老太太说：“这是中国人的小孩，我的小孩是美国人的小孩，你说请他来陪妈妈吃顿饭。”My family is top priority. 啊，这个妈妈都不讲，不敢讲话。我的小孩是 top priority， 老妈，你知道吗？陪你吃顿饭。好可怜的，我不敢想，我也不要要求我的小孩陪我过生日，不会要求。他说他的小孩是他的 top priority。对吗？如果你的小孩跟你吵吵闹闹回不去的时候，你的想象有一天你哄吵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有一天你要请他来陪你吃顿饭的时候，可能这个亲人不是你的小孩不乖，他有他的问题，他有他的顾虑，他有他的重担，他有他的小孩要顾，谁顾得那个老人家的？你要体谅他，所以你要体谅他，你现在要好好珍惜你跟你小孩吵吵闹闹的那是非常宝贵的时间，不要觉得 trouble too 啊！现在年轻人说：“哎，小孩 trouble too。”我说：“不是 trouble too，trouble twelve，trouble twenty，trouble thirty， 对吗？一直都是 trouble 的小孩，你不要因为 trouble 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你小顺数算是个日子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这样子，再来，当你数算吃日子的时候，让上帝的恩典重新的在你里面建立起来。我是说，让我数算自己日子的时候，好叫我得着上帝的智慧。亚当在世上九百年，我的产业，对吗？以勒在世上300年，
两个人的人生完全不同。亚当活在罪恶当中900年，以勒活在与神同行300年。你选什么？我告诉你，你选谁？你学亚当还是学以勒？你选哪？对吗？从这个世界来说，长寿是我们的标准，在神面前是得着上帝的智慧的心，比长寿来得更好，对吗？所以摩西在120年之后，他写下这首诗歌：我活到120年，我还是数算我的日子，好叫我得着上帝的心，得着上帝的心的最后，摩西怎么样？摩西没有进到迦南，为什么？为什么？他只在尼泊山遥远地望着迦南美地，不能进去。可惜吗？摩西没有远离。有一句话非常非常漂亮。摩西在尼泊山上遥望迦南，以及喝母进迦南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死的日子120岁，眼目没有分发，精神没有衰败，这是上帝的旨意。老的时候没有白内障，老的时候不带耳轮梯，这是上帝。对吗？摩西老了，虽然不能进迦南，但说死之前他眼睛没有分发，他精神没有衰败。最后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今天的经节，以弗所书第5章15节，是一个保罗写的书哈。以弗所书5章15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为当上侍卫的，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是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这件事。所以说，我们谢谢恩典，让摩西的一生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何等的渺小，我们何等的软弱。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活不到今天。从上帝保守看，我们活到今天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不盼望明天会多长，但是今天我们全都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所给的一切，好像摩西一样，叫我们是数算自己的日子，不管长跟短，因为贫跟富，我们都感受上帝。因为你要将智慧赐给我们，要我们晓得上帝的恩典，好像果农一样，让我们做，不要做糊涂人，要我们